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介绍圣咏第29首，我们说它是赞美的圣咏，介绍到它的主体的部分，就是第三节到第九节。在这几节里面有七个雷声，我们上次介绍了后面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这几节，特别提到上主的声音，雷声折断了香柏，折断了黎巴嫩的香柏。这个折断香柏就是折断骄傲自高自大的人。那第六节，使黎巴嫩像牛一样舞道，使希尔翁像小牛一样跳跃。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牛犊或者是这个小牛啊，他们很愉快的这个跑动啊的声音，基本上啊就是这个风雨之声。当这个风雨之声到了在树林里面，当风吹过这个树梢头的时候，当雨点打在树叶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声音。就像在唐诗里面呢、啊、有一位贾生啊，他有一首诗提到这个巴山夜雨涨秋池啊，这个四川的巴山啊夜雨打在水池里面的声音啊，叫人睡不着。这里同样的是在森林里面啊，这个风雨打在森林的树啊树头啊，打在树叶上面呢、啊、圣经的作者他说像牛一样，但是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就是像牛在舞蹈啊，像牛在跳跃啊。那后面我们就提到上主的声音到了卡德士旷野，卡德士旷野离埃及有三天的路，等于说在西乃半岛的北部，确实是应该东北部。第九节就是这个主体部分的一个高峰，因为圣经这样讲，上主的声音摇撼橡树，波光森林，凡在他殿中都齐声高呼光荣。显然这个齐声高呼光荣就是一个小的结束啊。那我们在要是对照不同的版本啊，像新教的和合本啊，他们是把上主的声音摇撼橡树翻成耶和华的声音啊震动了母鹿，叫母鹿落胎，就是生产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翻成橡树，有时候有别的版本翻成母鹿？我们可以说诗高的翻译啊基本上有它的道理，因为它是按照这个在马索拉经文里面应该是七十贤士本，对啊，七十贤士本的一个读法啊。因为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它有一个字根用英文来念的话，这是 YLT 啊，这个 YLT 啊可以念成橡树啊，就是念成 elot 啊 elot 的时候啊就是念成橡树，这是希腊文的七十贤士本的翻译。但是当这个同样的一个子音啊念成另外一种读法 Ayalot 的时候啊，就是马索拉的读法，就变成是母鹿啊，也是和合本的翻译啊。那这两种的翻译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原文没有念母音只是给子音啊。在解经方面啊我们倒是要注意，要是把它翻成上主的声音摇撼橡树波光森林呢，可以跟前面后面的上下文可以连接连接得很好因为前面提到旷野这里提到森林啊也提到橡树啊。那要是把它翻成母鹿就是神的声音啊惊动了母鹿，叫母鹿落胎，就是生产。我们都知道母鹿这些动物啊，它们生产不像 现在的人啊，是躺下来在床上面生产，他们是站着生产的，所以要是母鹿它站的时候啊，它身体不断在摇撼啊，所以啊给人一个感觉它在生产。这样的一种翻译也可以啊，在解释方面呢、啊、这样说明，就是上主的雷声它的力量最后啊也影响到动物界，叫这个母鹿早生产，叫这个小鹿啊早产。那要是这样来解读的话也是可以啊，跟前面啊吻合的，等于说到头来还是歌颂神的声音啊，等于说神的带来啊这个雷雨，带来风调雨顺，也带来这个动物界，让他们非常的欣悦，非常的振奋啊、连这个母鹿都要早产，所以它的图像是非常的丰富啊。那第九节的下一半，这是第二部分啊，就是凡在他殿中圣殿啊，都齐声高呼光荣，就是把主题从大自然啊，我们说神的雷声啊，从天上打到海上啊，打到黎巴嫩山区，打到卡德士旷野南部了啊。刚才黎巴嫩是北部啊，从北到南，最后在圣殿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信众齐声高呼光荣啊，等于说，可以在这里啊画下一个句号，就是天主的光荣啊，就是彰显在这个雷声里面啊，雷声带来的各种的好的就是说就这个百物生长啊，也叫做动物界很兴奋。同时在第五节啊，也叫这个黎巴嫩被折断了，它的香柏被折断了。等于说啊，神是恩威并重的，神一方面有恩，另外一方面有威啊。那对好的人、善人是恩啊，连动物界也受到神的恩，但是对恶人啊就被折断啊，就是在第五节啊，被折断。这个骄傲的人啊，自高自大的人，那最后的两节就是第十节、十一节，就是他的最后的第三部分。我们说有引言、小引，有他主体的部分，就是理由啊，七个雷声。最后啊是他的一个结尾的部分，第十跟十一节，他们都是一些祈愿、愿望啊。第一个愿是上主坐在洪水之上，上主永远高坐为王啊，等于说这个图像就是创世纪的一个宇宙图，在四高的第十页，大家可以在里面看到原来啊穹苍上面是有水的啊，神就在上面了、啊、高坐为王啊，所以这是一种啊神啊高坐在上面呢、啊、来审判一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审判一切啊，在他的宝座上面啊，针对善人跟恶人啊，这是在第十节所表现出来的。第十一节就是祈愿平安，上主必将永力赐给他的百姓，上主必以平安祝福他的人民。那我们要是把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一起来看的话，刚好就是圣诞节天使报喜的那两句话，天主在天受光荣，第十节主爱的人啊，主的人民啊，在世享平安，第十一节。在解释完每一个小节它的特别的意义啊，我们现在可以针对它的神学，接受圣咏的神学做一个说明。在神学来说，就是一种神的审判的神学。这个审判我们可以说啊，神的审判呢，其实是每时每刻啊都在审判。人的良心有时候就反映神的声音 特别当它很干净的时候，很明净的时候，没有受到污染的时候。当然依照基督宗教也提到在这个末日也有公审判，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也有这个事的审判。但是我们也可以讲这个审判也可以是随时随地在人的内心就是神的声音那在我们的圣咏里面就是表达出来神透过这个雷给人这种感觉就是恩威并重。我们可以说一般的人呢听到打雷都会怕这个雷就是表达出来神的光荣那这个雷声是个具体可以经验到的事情，也是一种直接而且非常丰富的一种表象那神当然是一种大自然的主宰那对待万有是一方面有恩，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威那善人不必害怕雷声会带来风调雨顺像这个牛群会舞蹈叫母鹿早产。骄傲的人呢就会害怕好像黎巴嫩的香柏这样的被劈断折断那所以这种神的审判的神学也可以说是反映在圣诞节天使报佳音里面刚才所提到的天主在天受光荣，等于说神坐在高座在洪水之上，主的人民在世享平安，这种平安是雷雨过后的平安是风雨中的平安那在神学来说除了这第一点呢神的审判神的公他的公道公义第一个彰显借着光荣来彰显出来第二点呢就是这首圣咏也是指向新约，因为依照若望福音耶稣基督就是神不可见的光荣就是在若望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看见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子的光荣，充满恩宠和真理那当然每一个人看见耶稣的时候也应该在内心做一个选择善或者恶有两个可能接受或者是拒绝，也同时也是一种审判也是一种审判的意义我想这个在新约的神学里面呢也可以发挥。第三点呢就是在本位化上面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首圣咏原来是外教人的诗歌我们说是公元前14世纪的时候这个在古代的乌加列，就是今天黎巴嫩叙利亚这个地方他们是歌颂巴尔神的一个诗歌巴尔神就是巴勒斯坦的原住民的神他们是管这个神呢管风调雨顺管繁殖他本来是用来赞美巴尔神那但是经过一番的改写那圣咏是把它归于大卫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念到大卫圣咏我们可以了解是这首原来是外教的诗歌事实上已经换了改头换面了，已经有这个犹太宗教的一个特色甚至乎是基督宗教的特色它里面是歌颂上主歌颂亚威神也提到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里面要齐声高呼光荣那在这个本位化来说的话这首圣咏其实很适合在丰收的时候使用因为依照70贤士本就是希腊文的版本，它是在帐篷节使用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放在我们在丰收的时候，在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念这首圣咏。还有 当这个天旱的时候啊，旱灾的时候啊，这一首圣咏也非常适合变成一首求雨的圣咏啊，求天主啊彰显他的光荣啊，用雷声来彰显出来，所以是适合求雨的一个背景。最后我曾经提过啊，就是改写的问题啊。以前我教过一位同学生啊，他修完我这个课，这首圣咏啊，他就把它改写，适合台湾的气候跟地理。他提到台湾的气候啊，是从这个台风啊是从南到北的，所以他说上主的雷声啊从天上打到巴士海峡，这是台湾跟菲律宾那边啊那一带的海上面呢叫巴士海峡啊，经过台湾的南端的海湾，中部的滨海平原，还有中央山脉，最后抵达了台湾北部的盆地啊。事实上，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解读啊，改写啊，它是有它的意义啊，可以啊把一首圣咏变成很生活化啊，变成跟当地的地理环境生活打成一片啊，让那边生活的人很自在，不害怕在大自然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大自然的威胁里面呢，觉得神的保佑啊，会对神有信心啊，那我们可以说任何不同的地方啊，也可以做不同程度的不同方法的一个改写啊。我在这里当然我要做一个说明啊，我们改写并不是要取代圣经的原文而是让圣经的原文有一个本位化的色彩啊，所以圣经的原文还是很重要的，它是改写的基础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最后啊，我想针对这个第29首圣咏啊，提到它应用的问题。在思告的翻译基本上已经做到能够正确与通顺的一个境界啊，就是信达啊，信达雅，我们说三个理想，正确叫信，达就是通顺，雅嘛，在典雅方面呢，我想还是可以大家继续去思考，继续去努力。吴金松先生也用古文啊，文言文啊，把这首圣咏翻译出来。他的翻译的方式啊，是四个字一句的啊，四个字一句啊，有时候比较简短，甚至乎可以说是稍微短了一点呢，很难表达出来圣咏很丰富的内容啊。如果能够用七言的诗体啊，七个字啊来翻译啊，会更好。比方说我在这里举出来两个例子啊，像天主的众子，请赞美上主，请将赞美光荣归于上主。要是我们这样翻，天主众子赞上主，光荣力量归上主啊，就能够保持这个七言的这个风格。后面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上主的声音具有威权，上主的声音具有庄严。其实也可以这样去做思考，把它翻成主音隆隆具威权，主音啊，主声隆隆具庄严。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啊表达出来用这个声音啊，这个雷的声音啊，隆隆的声音可以表达，同时也把这个圣经的原意能够保持啊。我想喜欢文学的朋友啊都值得一试的。今天先讲到这里。